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是到了我们相聚的时刻，听众朋友好，我是丽文，
我是双双，欢迎收听
大家一起酷。那么双双啊，不知道你听过这么一个新闻吗？是有关校园内的女生内衣风波。
内衣风波是？
是的，那是发生在新加坡啊。其实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新闻报道呢是这么说的，话说呢，在新加坡的女中学生啊，她们穿了有色内衣上学，就触犯校规，被迫脱去内衣真空一整天
啊？什么真空？
当然是穿着校服了，但是里面是真空的。
吓了我一跳。
那么一些的女学生就表示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她们就会用文件夹啦、书包啦来遮挡身体，或者是向朋友借内衣。那么当你被迫这个脱掉内衣，而四周又正好有男老师在场的时候啊，当然是非常丢脸咯。那么这种的做法呢就引起不小的风波啊。学校呢之后就为学生提供白色内衣，让他们不至于一整天没有内衣穿。
校方还是挺慈悲的。
那么这个校长就强调说，采取这样强硬的手段呢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颜色亮丽的内衣跟纯白色校服的鲜明对比呢，过于招摇，容易让人想入非非。
双双想啊，学生穿有色内衣的目的是因为那是潮流呢，或者是他们觉得想表现自己很性感？我想呢，学校是上课求知识的地方，不是服装秀的舞台。当然啦，穿什么衣服和学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穿了有色的内衣，若隐若现的内衣让人遐想，引人犯罪，学生本身也要负起部分的责任哦。
是啊，那么校服嘛，应该是以端正舒适为主的。如果说学生早上起来啊，洗刷过后啊，就穿了校服可以出门咯，那可是现在学生呢可能还要花上一段时间去选内衣可能是想前天我穿了红色，昨天是青色，那么今天要穿什么颜色？如果学生对美术的色彩有这么敏感就好了。
学生呢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之后在发型、服装、造型方面办得漂漂亮亮也没有关系，可是很多时候呢他们就本末倒置了。
对，那么个人外表的魅力呢其实很快都会过时的，唯有内在美的涵养才是永恒哦。那听众朋友，在你的学校有哪方面关于穿着的规定吗？那你对这些的规定有什么意见吗？欢迎来信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中的环节，最酷的气质。
内在美丽的品格，造就外在最酷的你，
最酷的气质，最酷的你。
双双问你一个问题好了啊，你有没有错怪过一个人呢？
错怪一个人呢？我想起小学的时候啦，就是一个人跟我借那个胶擦，他问过我好多次，我都答应他了。后来看他在用的时候，我又忘记我已经答应过他，结果就骂了他一顿。我说为什么你用我的胶擦？之后他才说我明明问过你了。后来回想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判断有可能是错的。
错怪人家了。
对呀、
那当时，你知道你是错怪他，你的心情怎么样？ 样呢？
当然是对他很不好意思啦、而且是想，如果我被人家错怪的话，我的心也会很不好受呢。
那我也有错怪一个人的经验哦、而当我知道我自己判断错误的时候啊，心里真的是对那个人惭愧的说不出话来哎。我不得不承认哦，人的判断常常会出错的。
哎，历史上呢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他曾经犯下了令自己懊悔不已的错误、这个人呢就是铁木真、铁木真是一名伟大的君王，更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的浩大功绩甚至让日后的人尊称他为成吉思汗。那有一次呢，铁木真就带着他的猎鹰出去狩猎，他先把老鹰放出去探寻，那自己就走到一条小溪旁，拿起水壶准备捞水来喝，怎么料到他的猎鹰居然俯冲而下、把他刚刚装满水的水壶给打翻在地上、这时候他对猎鹰的反常动作觉得很奇怪，可是也没有放在心上。那之后呢，他又再盛了一壶水，想不到这只猎鹰再度俯冲而下，将他的水壶又打翻在地。之后连续几次都是这样，他开始火大了，他以为这只猎鹰疯了，于是呢当猎鹰再次俯冲而至的时候，他赶快拔起刀用力一砍，将那个老鹰的左翼斩下来、那个老鹰就惨叫一声掉到河里面飘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听到一只鹿的惨叫声，他就赶快提起他的弓箭，沿着小溪往上游快步走去，结果呢没有多久就看到一只鹿倒在一边。他开始纳闷是怎么一回事，那就再回头往溪中一看，只看见那个溪水的上游呢飘着一具好大的毒蛇的尸体，那毒蛇好像是被什么爪子给抓到，那个血迹就染红了整条的溪水。刹那间啊，铁木真的脑中一片空白啊，他想到自己的猎鹰，而原来那个猎鹰是一直在帮助他提醒他。这位铁汉呢顿时无言以对，他只能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天呐喊了几声，他就瘫坐在地上懊悔自己，责怪自己的鲁莽。
没有想到啊，那猎鹰呢为了救铁木真却被铁木真的错误判断给杀了。可以想象铁木真真的很后悔。
对呀、很多时候呢一个小小的错误往往会造成一辈子也弥补不了的遗憾。那双双给大家一个建议，不管在什么事情上，不管我们有多肯定自己的想法，最好总是先给自己留一个余地，先问一问我的判断有可能是错误的吗。这样子问呢，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而且适量的给自己刹个车，避免酿成大错，否则到时候要回头就来不及了。那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让今天的错误判断给明天的自己带来难以抹去的懊悔。
的确是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了。听众朋友，你呢有没有过误会别人的经历呢？我相信啊，那真的是很不好受的。所以呢，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培养这个最酷的气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哇，他今天好酷哦，太迷人了。
旁边那女生真是酷毙啦，
原来这就是酷。
你也可以很酷。
奇妙的人生，一次次奇妙的转变，是你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丰富了我的人生。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好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推出这个环节咯。那么这会儿呢，我们要从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林竹这位姐妹呢，她生命的转变，来看看我们主耶稣的奇妙。那让丽文呢把这林竹姐妹呢她的改变跟大家分享哦。林竹呢，她是从小生长在一个祭拜祖宗的家庭里面的，所以每逢初一十五啊，她总会随着她的婆婆和父母亲呢到庙堂去求神明的保佑啊，就是保佑一家平安了。
嗯，
那林竹是很幸福的啦，因为她是处在一个小康之家，那么生活呢都过得很愉快。
嗯，
但是这一种的生活并没有维持非常久，因为父亲的生意失败，一家的生活就被迫改变了。那么之前呢，他们都没有必要去为衣食住行担心，可是现在呢，就连还在求学的林竹也必须在空档的时间呢跟随父母去工作。
嗯，
那么这个父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七个兄弟姐妹呢，父亲就到了其他的地方工作，母亲呢也出外打工。更糟的是，林竹呢也还要为了家境的贫苦而遭受同学的嘲笑和欺负。林竹呢不敢怎么样，就是只是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
嗯，
可能就是因为在学校受的委屈啊没有人了解，所以呢就回到家里呢，把心里头的怨恨呢就发泄在弟弟妹妹的身上。那么他很少朋友，没有什么课余的活动，在课余的时间就只是跟着母亲出外打工咯。由于那个时候呢家里头常常没有水呀，所以林竹就必须经过一片树林然后才能够提到水。
嗯，
就在有一次呢，正当他走着走着的时候呢，心里头突然间浮现了两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当林竹继续想下去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觉得很恐怖很害怕，因为他找不到他人生的答案。到底世界是怎么来呢？到底人是怎么来呢？那么他找不到人活着的盼望和方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他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啊，听到有关于耶稣的事情啊。那么因为他的住家附近呢，总是会有一些教会的人呢，到处分派一些的单张。那每一次分到领主的家的时候，这些的单张啊，就会被丢进垃圾桶里头。因为呢他害怕呢他的父亲发现这些单张就会责骂他。后来当林竹上中学的时候呢，他们全家就搬到了另外一个省份了。可是他们的家境呢其实没有多大的改变。在那里呢，林竹就有了第二次机会接触到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林竹的大姐呢是家中第一个相信耶稣的。因为他参加了一个聚会，结果呢他就每个星期六呢都乘搭教会的车子去教堂。
嗯，
但是这个林竹的大姐从来都没有告诉家里的人哦。渐渐的，林竹觉得很好奇，诶，为什么姐姐哦每一次呢每一个星期六呢都不在家呢？那有一次呢，当这个车子来到他的家门口要接姐姐的时候啊，林竹呢也赶快跳上车就跟姐姐到教堂去了。哇，在教堂里头啊，大家一起唱歌啊，玩游戏，还有食物吃。因此呢，林竹啊就很爱上教堂。那么这个在教堂里头呢，林竹所疑惑的人是怎么来的，世界是怎么来的，诶，都从这个圣经里头找到了答案。所以呢，他就决定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做他生命的主宰了。信主之后，他的心就有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并且呢，他的人生观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林竹不再进入庙堂拜拜了，不再和兄弟姐妹吵架了，并且呢，他还变得懂得尊重父母亲了。这一切的改变是耶稣改变了他，让他呢找到生活的目标和希望。
人真是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没说完哦。那领主呢，深深地感受到信耶稣的好啊，他也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呢传给父母。于是他就谨记着耶稣曾经对人家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嗯，
所以他都把父母放在每天的祷告当中，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够接受这位救主。果然呢，主耶稣就在领主的家里头行了一个很奇妙的神迹。
嗯，
就在有一天呢，半夜里头，领主的弟弟呢突然离开家，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里，所以大家到处去找他。当大家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呢，他整个人变得很不清醒，看起来迷迷糊糊的，很明显他被邪灵附了身。那么因为这样啊，父母呢就带着弟弟去问了许多术士和神明。那些师父呢就说，弟弟呢必须给神明当干儿子，所以也帮他改了名，并且给他许多的符咒喝下去。初一十五的时候呢，还必须去拜这些的神明。那么其中一个神明就说呢，他能够把弟弟体内的这个邪灵赶走，也能够把耶稣叫来，只要6000块钱。那么这个领主啊，心里头想，耶稣是至高的神啊，是战胜死亡和魔鬼的全能主啊，怎么可能会任由这个师父来这个差遣呢？领主呢就很想告诉父亲，但是父亲仍然不愿意相信耶稣能够帮助弟弟。于是领主继续祷告，继续祷告。那么正当这个法师还没有抵达他们的家门，要为他们做法的时候啊，这个父亲呢就从别人的口中呢知道说，诶，这个法师原来是个骗子。领主呢暗自感谢主啊，因为趁早呢认清这个人的真面目，而没有被骗钱6000块耶。那后来呢，他的弟弟呢虽然找到好多的神明和法师来医病，可是病没有痊愈，反而是更加严重。领主呢一直想告诉父亲说，耶稣能够救他的弟弟，可是父亲却非常的反对基督教，也拒绝向耶稣求助。那么这个时候领主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那么他开始怀疑说，耶稣真的能够救我弟弟吗？不过呢，感谢主啊，让领主呢仍然坚持着他的信心，虽然父亲还是拒绝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探望他们。那么他的弟弟的事情呢，很快就传遍了朋友和亲戚的耳中，每一个人都很有爱心哦，不断地介绍许许多多的神明给领主的父亲。可是他弟弟的病情呢仍然是越来越重。他寻求了许多的神明，也去庙里头住过，还有各种各样的神明啦，这个降头啊，都不能够使弟弟的病好转，反而是每况愈下。那么他开始每天晚上睡不着，不吃饭，而且还常常吐口水，还有对着镜子笑。他变得呢越来越瘦，还会学青蛙跳。啊，有一天呢，真的没有办法了，父母呢就把他带回家乡。那时候呢，父母仍然不愿意向教会寻求帮助。领主的弟弟的情况啊，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他走路开始变得无声无息，有时候甚至在飘不时呢会把舌头呢伸出来，眼睛望着天。他常常会大喊，鬼门开，他要出来，这样子。那么日复一日，有一些的暴力的行为啊，而且是越来越严重。领主知道呢，只有主耶稣能够救他，因此啊一直为他祷告。很奇妙的是，每一次啊，领主在家的时候呢，他弟弟总是不会发作。可是当领主不在家的时候，弟弟就发作起来了。那这样子过了几个月呢，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么他的父母就叫领主去请教这个教会的牧师。那牧师来到领主的家呢，就把所有他家中的这个符咒以及所有的神像都烧毁了。用了5天的时间呢，要帮助弟弟呢赶出身上的污鬼。当时他弟弟呢就看到牧师的时候呢，他里边的那个邪灵啊，立刻呢就变得很生气，还对他呢拳打脚踢。可是啊，牧师呢，就为他祷告啦，哎呀，我们的这个上帝真的是很有能力哦，就使到呢，领主的弟弟的伤口得到医治。牧师呢就在每天晚上不同的时间来赶鬼， 奉耶稣的名来把他身上的各种的邪灵赶出去。
嗯，
那有些的鬼呢依然是没有离开，而是附在灵主的其他的弟弟的身上。
嗯，
于是呢他的牧师就要求灵主的全家都要在主耶稣的面前悔改，并且接受主耶稣。那么那样那些的鬼呢就不能够附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有耶稣的保护。
嗯，
灵主的弟弟的身上啊一共有52只乌鬼。
哇，
那这个教会的牧师用了4天的时间把弟弟身上的鬼一只一只的赶走，不过还是有乌鬼没有离开。于是他们定下最后一天呢就在教会一起进食，就是说不吃东西啊，来为弟弟来祷告，把剩下的乌鬼都赶走。还记得当时呢灵主的弟弟体内的乌鬼呢知道这件事情了，就带着弟弟呢在清晨的时候呢从家里头逃跑了。过后呢找到他的时候呢就把他带回教会，在那里呢就帮他赶出他体内最后一些的乌鬼。牧师就奉主耶稣的名把乌鬼都赶走。到了最后一只乌鬼的时候，也是最大的一只，甚至还提出要求就是要交换。这个牧师呢再次奉耶稣的名把他驱赶，所有的人都高唱着十字架十字架这首歌来赶鬼。那么那个时候啊这个灯啊一下子灭了，一场的征战就开始了。全部的人都凭着对耶稣的信心坚定不移地唱十字架十字架，终于呢最后一只乌鬼也被赶走了。灵主呢确实感受到主耶稣的奇妙。虽然在当中呢弟弟受到很多的苦，可是也因为这个弟弟，灵主的一家人啊都接受主耶稣。
嗯，
哇，主耶稣真的是听灵主的祷告，并且实现了当初他所给予的这个应许，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嗯，
那么因着耶稣的名，所有的乌鬼都被赶走了，因着耶稣奇妙的作为，灵主的一家也得到了拯救。因着主耶稣呢，灵主的生命也得到改变，更是因着主耶稣啊，灵主活出了一个非常酷的人生。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小羊要分享他的周记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听小羊要透过他的周记表达他什么心声呢？
我真的好生气，我突然又想起了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本来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是他自己把这段友情搞砸了。我承认以前的我看人总是会先看外表，但是我知道这是不正确的，而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也决定不再看外表，要好好的去交这位朋友。结果呢，原来一切都是白费心机。当初看见他总是自己一个人，于是我就决定过去和他说话，和他做个朋友。嗯，看起来他也还蛮接受我这个朋友的，虽然我们的性格很不同，谈的话题也总是格格不入，但是我是真心把他当成朋友看待的。后来大家一起筹备活动，刚好我和他就是一起搭档进行工作，那段时间常常见面，虽然感情没有说像兄弟那么好，不过也称得上是好朋友了。怎么知道后来我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了我无法相信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原来他一直在我背后说我的坏话，说我的不好。他所说的并不是我真正做出来有什么不好，而是他把我的行动都曲解了，他凭自己主观的意见就对我进行了评断，他有时还甚至把我想象成一个假想敌。我吓到了，我真的吓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在你面前和你那么要好，可是原来一直以来面对你的时候都是戴着面具的。我真的很灰心，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人家用真心和他交朋友，他却那么的虚伪。后来我决定要和他说清楚，把一切的误会说清楚。他对着我的时候只敢点头，告诉我他明白。看到他这样的反应，我真的很失望。我知道他还是没有对我敞开心房来好好谈。我决定算了，我告诉自己，这个人虽然那样的伤害我，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决定不要再给他任何的信任，我决定不要再和他交心。事情过了几个月，我也没有听到他说的什么坏话，可是不久前居然又听见了。这次他说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对我们这一群把他当作朋友看待的人。他觉得我们一直在利用他，有活动的时候叫他一起来参与，只是因为想要他帮忙做事情。我听了真的好生气，为什么他总是那样对别人的好心下定论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在我们面前又不敢表现什么，但是在我们背后却不停地说一些伤人的话？我真的好生气。现在看到他，我真的觉得有点心寒。我不知道哪一句他说的话是真心的，哪一句才是虚假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你知道人的软弱，你了解每个人心里所想的。我知道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和他，让我们都能够改善自己不好的习惯，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好朋友，真诚的对人，让我们一起的成长。主啊，恳求你，谢谢主。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我明白小杨非常气愤的心情，尤其当我们真心对待别人，而对方却让自己失望的时候啊，这真是不是滋味呢？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丽文会和那个人保持距离，保护自己不受他伤害，也希望自己能够原谅他。不管人怎么对待我们啦，我相信呢，只要我们继续用真心对待他，那么他可以感受得到的。即使他还是没有改变，上帝也会为我们伸冤哦。
对，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能够依然保持一颗清洁的心。小杨，你可以的哦。
那听过了小杨的周记，我们要请双双来分享这一期的金玉良言了。双双来。
好，今天的金玉良言呢，也是来自圣经罗马书的6章23节。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美国呢，有一位歌手叫苏珊·波利，就是 Susan Boyle， 她的成名曲是《我曾经有一个梦想》。这《我曾经有一个梦想》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两句话，他说：“然而老虎却在夜里带着他们低沉如雷的声音来到，他们将你的希望撕裂，他们让你的梦想幻灭。”老虎在这里啊，被比喻成为粉碎梦想的凶恶者。那么我们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生活中的老虎呢？是什么使我们惧怕，令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憧憬呢？又是什么撕裂了我们的梦想呢？我想呢，那只老虎就是罪恶。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或多或少我们不能否认的，我们都犯了罪。而在圣洁的天国里面呢，污秽的罪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我们最后必须为这些罪付上代价，那就是死。 但是啊，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他派了主耶稣来到世上。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恶成了代罪羔羊，耶稣的死撕裂了罪恶，换取了我们的自由和永生。那耶稣也用他的生命之血拯救世人脱离内心的老虎，也脱离了罪恶的辖制。主耶稣爱你哦，你愿意接受这份爱吗？
嗯，好。那么呢，顺着双双给我们分享了这一段的金玉良言呢、啊，让丽文呢也送上一首歌，天韵诗班带来的《发现》。发现什么呢？啊，这个歌词这么说啊，像枯枝期待春天，像旱地期待雨露，我的心也渴慕你的临近。像倦鸟期待窝巢，像幼儿期待怀抱，我的心也恋慕你的同在。你的踪迹何其难寻，你的心意何其难测，你却乐意侧耳倾听，乐意向我回应，真实的爱向我表明。像枯枝经历春天，像旱地经历雨露，我的心因你深深满足。像倦鸟找到窝巢，像幼儿找到怀抱，我的心有你深深依靠。让我们一块来收听发现。
你却乐意侧耳倾听，乐意向我回应，真实的爱向我表明。
早日发现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在等候你伸出友谊之手。
嗯，双双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聆听上帝的声音，一起来学习。别忘了锁定我们的网站，我是双双，
我是丽文，
让我们一起追求真正的酷。再见，
拜拜。